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一个半世纪以前，1869年，《自然》杂志在英国创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综合性科学技术期刊，比1880年美国《科学》杂志还早十多年。现在，世界各国的科研翘楚都以在这两杂志上发表论文而感到无上荣耀。然而大家可知道，早在140年前的1881年，自然杂志就发表了无锡科学家徐寿关于声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考证律吕说。他是第一个在国际顶级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不仅如此，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轮船、第一艘军舰、第一所教授科技知识的学校、第一场科学讲座、第一本科技期刊、第一份元素周期表的诞生都与他息息相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半世潦倒、一生不一的无锡科学家。1878年夏天，刚刚创刊两年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第七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考证律吕说》的文章。文章不长，研究的也是非常冷门的古代乐律之学。然而，正是这样一篇毫不起眼的小论文，在近代中国科技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一个半世纪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所能达到的高峰。中国古代一向采用弦音和管音结合的方式来确定音律，以弦定律，以管定音。然而，现代物理学实践告诉我们，弦的振动和管的振动有着根本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漫长的中国古代乐律史根本无能为力。一直到1878年，一位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这样一个似乎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他用现代科学试验的方式，否定了延续千年的管弦结合论，写成了这篇《考证律吕说》。不久，这位年过花甲学者读到了自己儿子的译作《近代声学启蒙著作声学》，它的作者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丁朵尔。他惊讶地发现，这本被欧洲物理学界称誉为19世纪声学集大成者的著作，却在管长与高音的问题上犯了与中国古代音律学者同样的错误。 在好友傅兰雅的帮助之下，这位学者将自己的论文翻译为英文，并誊写了两份，一份寄给丁多尔教授，用实验数据与他来进行商榷，另外一份寄给了欧洲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自然》。尽管中国的挑战者始终没有等到丁多尔的回信，但是五个月之后，《自然》杂志却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刊发了这篇来自于中国的论文。在编者案中，编辑斯通博士写道，这篇论文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的证实竟来自于那么遥远的中国，而且是用那么简单的实验手段和那么原始期器具来实现的，这是非常出奇的。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而这位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的学者，就是无锡人徐寿。美国学者戴维·莱特写道，徐寿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声学之父。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电杯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夜是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想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徐寿，字声源，号雪村，江苏无锡人。1881年2月，徐寿出生于没落望族之家。青少年时，徐寿学过经史， 研究过诸子百家，常常表达出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然而，他参加取得秀才资格的童生考试时却没有成功。经过反思，他感到学习八股文实在没有什么用处，毅然放弃了通过科举做官的打算。他开始涉猎天文、历法、算学、物理、化学、技术等书籍，准备学习点科学技术，为国为民效劳。22岁那年，徐寿写下座右铭，一为不二色，不狂语，皆人以成；一为勿谈无稽之言，勿谈不经之语，勿谈星命风水，勿谈巫习谶纬。这种格物致知、求真务实的态度，也隐约可见近代科技文明的精神底蕴，成为徐寿一生奉行不悖的指针。自此以后，他不求功名利禄与个人文达，将探求西方先进科技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一本介绍近代欧洲科学常识的小册子，英国医生何信的著作《博物新编》，为徐寿打开了睁眼看世界的天窗。徐寿用一双巧手验证了其中许多的科技原理，他把水晶图章磨成三棱镜，用来观察光的折射和分色，甚至常常偷偷跑去西洋人的轮船上，验证《博物新编》中介绍的关于现代蒸汽机的原理。1862年，饱受太平天国之乱影响的徐寿离开家乡无锡，投奔在安庆筹办内军械所的曾国藩。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徐寿与次子徐建营等，完全不假西方人之手，仅以3个月时间就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4年后，又造出完全国产的中国第一艘蒸汽船“黄鹄号”。1868年8月31号，上海《自林西报》报道，黄鹄号所用材料均由徐氏父子之亲自监制，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资助。此后，徐寿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先后督办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和第二艘纯国产军舰“惠吉号”、“操江号”，这些成就代表了洋务运动中官办军事工业达到的高峰。据说，同治皇帝曾亲书“天下第一巧匠”后赐徐寿父子，曾国藩也对徐寿许以厚禄。某种程度上说，徐寿是幸运的，正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大潮下，他获得必要的财务支持，得以充分施展才能，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一笔。但徐寿也是不幸的，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大臣无法脱离自身意识形态与知识结构的根本桎梏，中体西用的根本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徐寿只以匠人视之，无法体察到徐寿毕生追求中所蕴含的文明转型的深刻内涵。这样的矛盾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苦苦追寻现代化之路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海里的谎言太多，掩饰不住的心跳声，用再大的放大镜都难以看透这虚无磅礴的宇宙。你说你懂不懂的人很多，幻想以后世人都说我是个学者，假装什么都懂，从此没有遗憾失落，我的自由对感情一窍不通，学者懂得太多，总被世人追问，星空答应闪烁，山川河流浩瀚星河，会有下一趟列车，幸福是最难记的学问。
世界的问题太深，抓不住终点就别认真，于是无争的人都不肯自豪解身和谈我们。你说你懂不懂的人很多，幻想以后是人都说我是个学者，假装什么都懂，从此没有遗憾失落，我的自由对感情一窍不通，学者懂得太多，总被世人追问，星空答应闪烁，山川河流浩瀚星河，会有下一趟列车，幸福是最难记得学问，什么都懂，从此没有遗憾失落，我的自由对感情一窍不通，学者懂得太多，总被世人追问，星空答应闪烁，山川河流浩瀚星河，会有下一趟列车，幸福是最难记的学问，幸福是最陌生的学问。
晚年，在热心国事遇到挫折之后，徐寿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他毕生传播心知、开启明智的事业，那就是译书。1868年，在徐寿的努力和奔走下，江南制造局成立了翻译馆。徐寿自任总管，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以翻译和引进西方的科技类书籍为主旨的学术机构。在徐寿的博化下，翻译馆高薪聘请了9位外国学者参与其事，负责口译，而徐寿自己则与徐建莹、华恒芳等中国学者负责整理为文字。在翻译馆，徐寿共翻译26部西书，共计290万字，加上次子徐建莹、三子徐华峰及两个孙辈，徐氏家族译教的西学书籍几近800万字，这其中72%是科技著作，11%是兵工著作，徐氏父子也因此被尊为中国近代科学之父。徐寿还首创了化学元素汉译名的原则，今天中国中学生耳熟能详的元素周期表也大部分都出自于他的翻译。到建馆40周年时，翻译馆共译书160种，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正是从这个机构开始得以在古老的华夏大地扎根。在徐寿的严格要求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文字流畅易懂，据说日本政府一度特意派人来华求购，以求中日在科学名词上彼此相通。1874年，徐寿与傅兰雅联手创办格致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开设有矿物、电物、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多门课程。几乎是以格致书院成立的同时，徐寿和傅兰雅也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汇编》。他的那篇影响西方声学界的文章，最初就是在《格致汇编》上发表的。1884年，就在格致书院庆祝他10岁生日之后不久，66岁的徐寿在学校里安享此时。李鸿章称赞他讲究西学，实开五华风气之先。17年之后，在父亲身后继承他科技事业的次子徐建莹，在汉阳钢药厂火药实验厂现场殉职，搜救人员多方搜救，只找回他一条被炸断的大腿。又过了10多年，徐寿呕心沥血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家中国近代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被段祺瑞关闭。所幸徐寿生前最后一份事业格致书院， 在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之后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天的上海格致中学。清史稿第505卷有一篇短短的徐寿传，文章末尾这样写道：寿眷界，不求仕进，以布衣中。徐寿一生不求文达和功名，他的精神最终通过一所学校得以绵延继承。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微妙的隐喻。徐寿是中国传统工匠的谢幕者，也是近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开路人。或许徐寿在科学领域的探索和成就在整个世界科学史上不算赫赫有名，但是 在封闭和黑暗的清朝末期，他的论文在世界顶级科技期刊上发表。他努力继承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并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这些实践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散发着无尽的光辉，激励着我们当今的科技人员和莘莘学子奋发图强，勇攀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飞飞，编辑陈卫，监制刘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声长，却也是偷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也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